国际刑警组织第89届大会11月2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这次历时3天的会议有一项重要的日程，就是选举、监督和处理国际刑警组织日常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该组织新一届主席。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警督胡斌臣角逐职位。和阿联酋内政部监察长莱西少将竞选主席一职，两名候选人遭到了多国政界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普遍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国际刑警组织是打击跨国犯罪的专业组织，不应该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中国官员竞选国际刑警组织领导职位，为什么引起广泛的担忧和恐惧？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对华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魏京生做相关的分析。
魏京生先生，许多人权团体以及由不同国家议会、不同党派组成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日前已经公开发声，强烈反对将胡斌琛选入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反对者担心胡斌琛的当选将为中国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开绿灯，并将使居住在海外的数以万计的香港、维吾尔族、藏族、台湾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面临更大的风险，您的看法？
我认为大家的担心是很正确的，因为过去孟宏伟被选为主席以后，国际刑警组织也就几乎成为中共对付这些反对派人士的一个工具了，这就变成政治性很强。虽然国际刑警组织总是声称自己尽量没有政治性，我们只是针对罪犯的，其实各种组织，国际组织，只要你有一定的运作能力以后，各种政治都会不断的介入。你比如说，那二战以前的时候，国际刑警组织就被纳粹德国所操纵，他的主席，他的这个主要的成员，包括他的所在地，那时候他所在地在那个维也纳，完全都被德国所控制，被纳粹所控制，所以他那个时候政治性就很强，在全球搜捕异议人士和犹太人。所以这个他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不光彩的历史了，包括现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在我们去里昂对他进行，我们是2014年去里昂对他进行了批评，强烈的批评以后，他撤销了很多这个红色通告，一般说红色通缉令吧。在撤销之前呢，他通缉了很多人，包括我本人也是被通缉的，而且曾经被瑞士警察截停，截留在一个地方搜查。所以说，这个你说他没有政治性，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维持在如果比较这个平和，不说是民主制的，比较正常的一些国家政府手里呢，他选出的委员就可以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凭着政治需要。但是你如果他的委员或者主席掌握在专制国家的选出的代表手里，你就不可能避免政治性。而且这些委员本身在他的国家受到专制政府的控制，他就成为专制政府的一只手来控制国际刑警组织，这样对全球的这些异议人士都构成很大的威胁。不光是中国的，包括很多其他跟专制国家他们的联盟的，他们现在中国也要组织一个反西方的联盟。那么这些联盟的异议人士都会成为追捕的对象，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很多很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坚决反对，人权组织们也坚决反对这个中国代表进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为执行委员。这个做法呢，是根据多年的经验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国际刑警组织是打击跨国犯罪的专业组织，不应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但是批评者认为呢，如胡斌琛和阿尔莱西当选的话，中阿两国就可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网络，不是去追捕毒贩、人口走私者、战争罪嫌疑人或者是极端分子，那么反而去抓捕流亡的异议人士，甚至是国内的政治反对派。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的情况吗？
实际上，中共和这些专制国家，他们进入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呢，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些组织来扩大他们对全世界的这个权力。 就把他们的权力延伸到国外。你比如说流亡的政治异议人士吧，反对派人士，他们到了国外就应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国际刑警组织恰恰在帮助这些国家，包括帮助中国在全球搜捕这些异议人士。中国那个发言人赵立坚其实说的是很无耻的话，他们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就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否则他对这也没有兴趣了。因为他们首先能够控制这些委员，就当选的委员，这些委员呢就成为他们控制这个组织的一只手。他们当选了执行委员或者主席副主席以后，就会很强的控制决定这个组织的那一些政策。你比如他们那个对中国的异议人士的追捕延续了很多年，像我这样的人呢，好几十年以来都被他们列为这个通缉对象。即使国际刑警组织的秘书处没有发出通缉令，他们中国的组织仍然可以发出通缉令，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组织原则里头很大的一个漏洞，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分部都可以代替总部，这样的专制国家的这些分部代替了总部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甚至是政治的工具，这些专制国家的政治工具在这方面呢，应该是有很多经验了，国际社会对此也有很多的认识。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他在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是他的任期只过了一半便突然结束，因为他在2018年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去年1月呢，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半，就是在这个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斌琛竞选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一职，引发人权团体和国际政坛关注之际，这个曾经担任过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高歌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痛批她丈夫一度服务过的中国政府是魔鬼。这件事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孟宏伟的案件呢，虽然现在没有完全披露出来，只是以贪腐案呢来惩罚他，但是中共的官员正如老百姓说的，无官不贪，所有人都有贪腐案，上面需要整理的时候不会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那就说一个贪腐就足够了。孟宏伟呢，估计他是因为没有完全让中央满意，没有让中共完全满意的去执行中共的政策，所以中共想惩罚他，这就产生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这样大一个国际组织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主席，这就说明专制国家的派出来的代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他们必须执行那个专制政府的那个政治决定，那个政治决定比其他东西都重要，不行你就进监狱，这个威胁是很现实存在的。有孟宏伟的案件在前面做一个案例的话，我想后边任何中国或者其他专制国家派出的这个委员都会很好的执行他们这个专制国家本身的这个决定，他们的这种决定呢，对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所需要执行的任务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控制，非常大的干扰。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国际刑警组织没有政治性，那就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了。
2022年冬季奥运会呢，将于2月在北京举行。那么除了对新疆劳教营的这个指控，以及中国网球明星彭帅称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性侵，还有在监狱中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健康恶化的状况的报道。不过呢，有报道称呢，就是鉴于国际奥委会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目前抵制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似乎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象征性的外交姿态而已，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现在很头疼，尤其这个彭帅的事情发生以后啊，中共对彭帅进行了控制等等，这个突出的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示了他的这个不尊重人权的这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形势下，像张展被捕很长时间了，包括新疆的那个集中营的问题等等，都展示了中共的这个人权方面的恶劣的记录。那么在这个形势下，中共也要利用他们在国际组织中的能力来进行这个一番公关活动吧。众所周知，至少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 国际奥委会是被中国拿钱收买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组织。我们不是指责他，而是说这是个现实，因为他的条款里头没有，就他不受任何政府机构的那个监督，他私下里搞的这些这个接受这些贿赂啊，几乎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接受贿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出来替中国政府搞公关呢，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了。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亲自出来，所以大家提出一个疑问，抗议最强烈的就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你为什么不让他来跟彭帅对话，为什么要国际奥委会主席来对话呢？而且这种对话肯定，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安排好的一个对话，对话以后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公关，可以欺骗很多西方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对这方面的辨别力不是很强，那他们就能糊弄过去了。这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的做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他们现在很有钱，他们对各种国际组织的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个不得不引起大家的警惕。那么在国际刑警组织换届选举的时候，大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不要让中共的手再插进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
谢谢你，魏京生先生。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对华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